这一部分的信息里面的最后一篇。上一周我们说打那美好的仗，奔跑当跑的赛程，跑当跑的赛程，然后以及爱主的显现啊。那主的显现当然就是要结束现今这个召会的时代，也叫做恩典的时代，然后要带进一个时代叫做国度的时代，那也是神公义审判的时代啊。借着神公义的审判会断定我们是得奖赏还是受惩治受管教，所以今天神巴望要回来。那他的回来呢，就是撒旦来说好，因为撒旦已经被宣判死刑了，神已经断定了他的定命，他要受审判，但是呢审判还没有执行，审判需要借着神的另一般造物就是我们来执行对撒旦的审判。所以撒旦的审判是已经宣告，就像法院他已经宣告审判，但是执行呢是要借着另一般人来执行。那一般人是谁呢？就是今天我们所说的得胜者，男孩子啊。我们读到启示录十二章你就知道，男孩子被提的时候，米迦勒和他的使者就跟龙和他的使者在空中就有了征战，这个龙就被摔到地上，这是第一步。那摔到地上有三年半之久的大灾难，这个大灾难来的时候，这位基督还要和他还要再来，带着他的心腹军队对付这个敌基督和他的跟随者。然后不多久千年国度就来了，来了以后这个那个哈米吉顿战争可以说是人类的末代的战争，这个战争结束以后就带进了千年国度，千年国度以后撒旦就要被什么丢在无底坑里面，最后丢在火湖里面，所以这是他终极的审判啊，终极审判的执行。所以今天呢，男孩子在就着对神时代的意义来说是非常非常的重要，所以我们称这男孩子叫做时代的凭借。在这末了的时代，神需要得罪一般人成为他时代的凭借，那这一般人他就成为有时代价值的人。弟兄姊妹，你羡不羡慕啊？你渴望不渴望成为在神眼中具有时代价值的人呢？这就是我们追求这一系列信息里面一个最终的呼吁。呼吁什么？神要在这个时代呼召得胜者，具有时代的价值，成为他时代的凭借，能够结束这个时代而带进一个新的时代。阿们。好，那这一个时代的价值刚刚已经说过了，我们来看一下纲要145页第一大点的第二点，他说凡只能说去而不能说来的人是没有效用的，也就是说我们对神没有时代的价值。我相信有一些弟兄姊妹对这句话很困惑啊，为什么叫去，什么叫做来。圣经中马太福音28章主在复活升天以前就告诉他们，主说天上地上所有的权柄都已经赐给我了。
Amen。
好，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所以这个去呢就是受差遣出去，好，去为主传福音，去牧养人，去照顾人。同样的，在约翰福音21章，当主复活再次向彼得显现的时候，也告诉他你要去牧羊，去喂养我的小羊，所以这些都叫做去。但是你如果只有去而没有来，这里说到来是说到什么，要来到至圣所，来到施恩的宝座前，来到神面前。所以在希伯来书那里说，你们只管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应时的帮助。所以在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点，就是什么，我们需要来。 Amen。 你如果只有去没有多久，你发觉你枯干了， Amen. 你必须先来到神面前，你才能够去。所以李弟兄有一篇信息很好，我们在这里提过，叫做来去来。Amen. 先要来到神面前，来到施恩宝座前，来到至圣所，然后我们再去。去到什么？去到人类中间，你去传福音，你去牧养人，这都根据于你的来。你没有来，你去就是白去。
Amen.
去也没有用，也不能有影响别人，所以你必须这个人是一直来到神面前。请记得，来到神面前是我们的源头，说明我们是信靠神，不是靠自己。然后你说第三个来，我们不讲来去来吗？第三个来就是还要再回来。那这时候不仅是你来，还要把人带来。阿们。首先我们自己到神面前，好，我们连于他，我们取用他做我们的恩典和供应，他来加强我们。然后我们去到人中间去，我们去传福音，我们去牧养人，然后呢再把人带回到神面前。不仅我来，我还要把人带到神面前。所以我们一生啊，其实就这三个字，来去来，来去来。当创世纪二十八章雅各他逃离他哥哥的手，要跑到他舅舅拉班家里的时候，他就在了伯特利那里啊，他做了一个梦，这个梦啊，就看见一个天梯啊，立在地上达到天，然后就看神的使者上去下来，上去下来，这个上去呢，就是到神面前那里去，下来呢，就是来到地上，来到人中间去。其实我们一生大概都是这个上去下来，上去下来。感谢主，这位主耶稣成为我们的天梯。阿们，我们有这个梯子可以上去，我们有一个梯子能够下来，所以我们今天很重要就是需要连于源头。所以刚刚我们读的145页第二点，第二中点的小二，我们前来三者，我们一同来读好不好？达到三者，到至圣所，好，阿们，不要退缩，乃要前来。阿们。好，那这个来说明什么呢？我们要读一读153页，153页最后一段，他说男孩子被提是一切时代行动中最大的，有看到这个吗？好，因为这行动除去人的能力和撒旦的能力，把国度带进来。好，这就是说我们是活在最有特权的时期。弟兄姊妹，你有没有觉得你是活在最有特权的时期？我们在这个时期可以决定主来或不来，你看是不是最有特权的？因为日子已经到了末了的时代啊，我们是处在最有特权的时期。这个特权会决定我们耽误主来，还是我们迎接主来。好，我们能为神做的最多。好，他这就说光给我们看见道路，力量和能力使我们能以走路。好，那这个光从哪里来的？就是从神的源头来的。力量和能力是从哪里来？从神那里来的。所以我们今天要走这条路，我们需要光，我们需要走这条道路，我们需要能力和力量。能走路是需要能力和力量，还需要看见道路。所以我们现今要被主使用，就必须付大的代价。你要成为得胜者，哪有这么容易啊？你想做的花轿抬着抬着，就是安然就上，就可以到神面前得奖赏，不可能的，要付上大的代价。但是我们怎么能够付代价呢？我们看一下155页的最后一段。好，一面说我们是女人，请记得圣经中提到女人，一面说她是软弱的，一面说到女人都说是她是依靠神的。好，我们是女人，另一面说我们是女人的后裔。好，这里有一个词叫做女人的后裔。你知道我们几乎我们所有的人，他的源头啊都是有父亲和母亲，所以我们称道做男人的后裔。只有一个人，只有一个人，他的源头不是从男人来的，他的源头是从圣灵来的，圣灵借着童女玛利亚而承运的。所以呢，这位主耶稣他是女人的后裔。好， 那今天我们因着这位主耶稣而出生的人，都是这女人的后裔的一部分。好，他说我们是女人的后裔，后面说我们是信靠神的人，这是我们的源头。我们一同读这句话好不好？我们是信靠神的人，这是我们的源头，我们也是从这信靠神的源头而出的后裔，因此我们能刚强。唯有从信靠神的源头而出的后裔才能刚强，他们不是在自己里面刚强，乃是在神里面刚强。主耶稣自己领头做这样的人，他是男孩子的元首，现今他也是男孩子的中心、实际、生命和性情。仇敌撒旦对这男孩子有何等的攻击。好，在这里提醒我们，你今天要成为得胜的男孩子，你必须看见你的源头是什么。哎，你说看看这个人很高，这个人性格很好很强，这个人呢条件也不错，也很有学问，这个人看起来啊这个气质也很好，他应该是男孩子。错了，我要摸摸看这个人的源头对不对。他的源头叫做是不是信靠神。如果源头不是信靠神，他的性格再好，他的教育再好，他的外表再好，口才再好，条件再好，都不可能成为男孩子。成为男孩子只有一个，就是摸他的源头。弟兄姊妹，今天早上我要说为什么我们刚刚说来，来就是说到我们的源头。我们需要来到神面前，我们是信靠神的人，你才有可能成为男孩子。好，所以男孩子是因着我们源头，对我们能刚强，我们从信靠神的源头出了后裔才能够刚强。好，那我们怎么能够刚强呢？我们要来看一看，在157页，刚刚郭迪翁已经告诉我们的第一段里面，啊，第一段他后面说提醒我们啊，不管你多刚强，你切不要提早与妇人分开。这是我在前两周已经说到了，请记得男孩子是在这妇人的怀中孕育而成的。这个妇人你不要嫌他软弱，你不要嫌你，他无论如何你都需要，你需要啊与这个妇人密不可分，你需要活在这个妇人的怀中孕育，在她的腹中孕育你，才能够产生男孩子。那这个妇人呢，有软弱的部分，有刚强的部分。哎们，那你说我是，哎呀，我大概是软弱的部分。我告诉你，这里有路可以变成刚强的部分。刚刚郭弟兄已经带我们读过了，我们需要什么？下一行要吃得多，长得多。长得更强壮，多祷告，多花时间与主在一起，多吃主的话，多经历主，生命多有长进，多对付消极的事，少说闲话，多读主的话。你看是不是啊？所以做男孩子不是遥不可及的，你几个多就好了嘛。行行，多吃一点可以吗？啊，不要说哎呦又要聚会，哎呦又要诚心了，哈利路亚，我们要享受主。今天早上我们诚心真是享受啊，又破纪录又80几分钟啊，弟兄们啊，这个对主的话热烈的讨论啊，在那里享受主的话，你知道吗，我们真的需要好好来吃主的话，享受主的话，多吃多吃啊，你自然就从软弱的部分转成刚强的部分。刚刚我们唱那首诗歌啊，补充本214首，我们再唱一遍好不好？刚刚啊，我们来的人比较少啊，我们想把这首诗歌在上面214补充本。好，请
主曾造你我的救，他在造你我的神，为主呼召说阿门要的神，但来自主要的神，而且神愿 明天人来吃，吃吃今日的为苦，时时刻刻你都如有的神。快来享受生命树，脱去兜里的束缚，得胜借着自己如有的神。
这一周啊，好好唱这首诗歌。要成为得胜的男孩子，就是吃基督，享受基督。所以在这里啊，有一句话，好，157页最后一句话，好，是不是你是不是男孩子的一部分，就要看你饥渴的程度如何。大家有没有读到这句话？就看你饥渴的程度如何。你要刚强，你就需要吃，你就要好好享受主。你知道撒旦最厉害的一件事，就是败掉我们属灵的胃口。谈起其他事啊，津津乐道，口沫横飞啊，这一谈起属灵的事就打瞌睡，一想到聚会就打瞌睡，然后各种情绪啊，就让我们失去属灵的胃口。请记得，这是个危机。一个我们都知道，一个人呢、啊、能吃啊，就表示他生命力还很旺盛呢、啊。Amen。这个人呢、啊。这个体力其实靠着吃来维系的，所以今天同样在属灵上，你能不能成为刚强的男孩子，就看你属灵的胃口。明白？所以这里说，是不是男孩子一部分，就看你饥渴的程度如何。明白？你如果是一直饥渴的，渴慕要主的，像鹿切慕溪水一样，这样的饥渴，感谢主，你就有机会成为得胜的男孩子。好，那这里说到男孩子的路也讲清楚了，就是享受他，你只要留在妇人的这个里面，就是留在教会生活里面，然后你好好享受。亲爱的弟兄姊妹，这里啊，刚刚有一段话郭弟兄没有读，我在这里读，就是157页的第二段，第二段的第五行，好，在主的恢复中，有许多亲爱的弟兄姊妹是平平常常的，他们胃口很小，不愿意多吃。但你若要在男孩子里有份，就不该是平平常常的，你必须要出众、亲民、慎重，你得要有好胃口，并且时时刻刻与主有个人直接的对付。我们前几周也说到，得胜者是今日的锡安，他是高峰，他是中心，他是圆周，他是加强，他是高举。我也不记得，几个月前我就跟一些年轻的弟兄姊妹交通，我说我们在主手中，在教会里面，我们不能一直扮演自己成为一个可有可无的人。Amen， 你必须这里说，你必须出众。Amen， 你必须什么清明，你必须慎重。我们不能成为啊可有可无的人。昨天啊，我跟一位弟兄啊，无意间我们就谈起某某弟兄，他就问我那个弟兄如何，我不知道怎么去评价那个弟兄，原谅我，完全没有批评的意思，我其实非常关心那位弟兄。我说这位弟兄啊，他在呢你也不觉得他在，他不在你也不觉得他不在，你看我形容的是吧？柯弟兄，你形容的真的很贴切。他在或不在，你都不觉得他存在。请问弟兄姊妹，什么？我走的时候轻轻的，不带走一片云彩。不行。弟兄姊妹，你要说我在就不一样。我在这个聚会就要翻过来。我起来一讲话，所有死亡都赶出去。我们应该要这种雄心啊。们有你没有你都一样，那要你干嘛？如果你要成为有时代价值的人，你就不应该成为一个有我无我都一样的人。我这样讲话，弟兄姊妹，我们真的需要跟自己挑战。主啊，我需要成为有时代价值的人，有我在，我这个区就不一样，好不好？我们都需要 跟自己立下这个雄心啊，否则你就是平平常常，平平常是富人的一部分。你说、哥弟兄，你给我一点时间，我现在正在变男孩子，好，那我接受，好，正在接受。但是我真是盼望我们每一个人在神面前都应该立定这样的心志。主啊，有我在就不一样。甚至有一天，很多弟兄姊妹，我告诉你们，很多弟兄姊妹常常对你说：“有你真好啊！”我们这个区幸亏有你啊 ，Amen。我们这个牌幸亏有你啊，我们这个会所幸亏有你。我们应该给自己立下这个心志，有你真好。不可以说可有可无，可有可无啊。你就谈不上时代价值了，你就谈不上时代的凭借。所以今天感谢主，我们这个路很清楚，我们、能够借着吃主享受主，我们成为刚强的一部分。那这一般得胜的男孩子之中，他们就在战略上，什么叫战略上呢？感谢主，他们一出生了、被提到天上神宝座那里，天上就起了征战。这个大龙就是古蛇魔鬼，又叫撒旦，他就什么被摔到地上。这一个是一个战略的关键，就是男孩子的出生。好，今天早上我的负担呢、要来到最后。这个我真的佩服写这个诚心慎言的弟兄姊妹他们的预备。最后就说到一个人叫做尼西米。好，那可能有些弟兄姊妹得救的时间没有很长，对于尼西米不是太了解，我稍微说一下。我们不久前我们才读过耶利米书，是吗？这个耶利米书是遇到讲到以色列 和犹大，特别是讲到犹大南国。当时以色列在所罗门之后就分裂为北国以色列和南国犹大。犹大呢，那时候北国在尼西米时代，北国以色列已经亡国了，就剩下南国犹大。犹大呢只有十二支派的两个支派，好，那这两个支派呢最后也因着他们拜偶像不听从神的话，所以他们遭受了惩治，甚至最后就亡国了。好，这个犹大也亡国了，他亡国的情形是很悲惨的，他们全部被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灭了，最后圣殿也被拆毁，圣殿里面的器皿呢也被带到这个巴比伦王的那个庙宇里面，圣殿的器皿被摆在庙里面，拜偶像的庙里面。你知道这对神来说是极大的失败，也是极大的侮辱。但是耶利米预言呢、说七十年，被掳七十年以后他们要归回。所以感谢主，但以理读到经书的时候，读到这一段呢、他就为这个迫切的祷告。所以果不其然，到了波斯王古列的时候，这一个王是一个外邦王，却是为神所用的，神就兴起了古列。古列就被激动啊，他就说你们中间神的子民应该要上去，要回去。你记得我们上次有一首诗歌五个 up 对不对？我们要起来，我们要激起被激动，我们要带来把这些原来被掳的圣殿里面器皿通通要带上去，要建造圣殿。所以第一批被兴起来的带头的人叫做所罗巴伯，所罗巴伯就成为当时犹大省的省长，带着大祭司耶稣亚，好，这个他们就一起归回到，这是第一批。随后第二批呢上去的是经学家以斯拉，请记得以斯拉在圣经中是很有重要的地位。蔡弟兄今天早上交通他旧约三十卷书最后定稿的是以斯拉，以斯拉是一个很著名的经学家。好了，这一批第一批第二批主要恢复是什么？圣殿的重建，殿把它建造起来。可是圣城呢，那些情形还很荒凉。你知道殿是小的部分，城是比较大的范围。那所以这个第三批归回的领头人物就是尼西米。尼西米，那尼西米当时在波斯王的亚达薛西王年间他是做王的司酒长。好，那刚刚所罗巴伯他是王的后代，这个耶稣亚也是祭司的后代，独独 尼西米是个平民出身，但他在被掳的人中啊，就被呀拔擢到王的身边，成为王的司酒长。你知道司酒就是什么？就是要伺候王喝酒的。你知道这是很近的城才可以，不然在里面下毒怎么办？你一个犹太人，好一个被掳的人，竟然能够在王的身边做他的近臣，做他的司酒长，你就知道他跟王的关系是很近很近，而且信任感是很强很强的。而且司酒长呢，有时候王在喝酒的时候还要助兴啊，我不知道那个国外是怎么样，有时候我们看助兴还要唱一唱，讲几句这个诗书还要好，还要讲几句祝酒的词，大家喝起来还痛快。所以这个司酒长并不简单了。好，尼西米是个王的司酒，他有一天呢，他就在苏珊的城中啊，有几个人从犹大来了，他就问那些啊被掳归回，就是被掳现在归回到犹大耶路撒冷，就问问看耶路撒冷的光景。那些被掳归回剩下的渔民就在那里说，哎呀，在那边人啊遭大难，受凌辱，因为耶路撒冷的城墙被拆毁，城门被火焚烧。这个尼西米一听啊，他受不了，他就坐下哭泣悲哀几日，在天上的神面前禁食祷告。你知道一个司酒长啊，一个司酒长他这些动作是很危险的。王喝酒的时候你面带愁容哭泣禁食，那是倒霉样的，这个不小心会被杀头的，对吧？王喝酒喝一半看起来愁眉苦脸的，酒性都被你打消了，所以他可能不仅是撤职啊，他到底他性命能不能保住呢？所以他就，但是他不管了，他就祷告，神啊，你向爱你守你诫命的人守约并施慈爱。他这句话好厉害，求愿你侧耳睁眼垂听你仆人的祷告。什么叫侧耳？神啊，我祷告请你耳朵歪过来，还要我祷告的时候请你张开眼睛看我祷告。我们祷告敢不敢跟神这样祷告？神啊，我祷告你要听，你不仅听，你要耳朵歪过来侧耳听，你还要张开眼睛听我祷告。尼西米厉不厉害？哦，我读一读这很蒙光照，有时候我们闭着眼睛祷告，哦，祷告完了不讲神听不见，连自己祷告完都忘了刚才祷告什么啊！你连你自己祷告都忘了，神怎么会听呢？所以在这里说，求你侧耳睁眼垂听你仆人的祷告。好，他就让你祷告的时候啊，哦，他有很多的祷告，我想他主啊，求你侧耳听你仆人的祷告和喜爱敬畏你名的众仆人的祷告，使你仆人今日亨通，使他在王面前蒙连续，我是做王施酒的。好，这是尼西米记第一章。好了，到第二章啊，尼西米啊，他就说到那一年呢，亚达薛西王20年，他有酒摆在王面前，我拿起酒来奉给主，他就说了一句话，他奉给王了，他说我素来在他面前没有愁容。王就看出来了，王说你既没有病，为什么面带愁容呢？好，这不是别的，这必是你心中愁烦。于是尼西米很害怕了，他就对王说，愿王万岁，我列祖坟墓所在的那城，就是指的耶路撒冷，他说荒凉，城门被火焚烧，我岂能面无愁容呢？你知道他讲这句话是冒着危险说这样的话，但是他放胆，他知道他完全是为着神的权益而活，他没有羡慕眼前的虚荣富贵地位，好像在王身边他就豁出去了。好，王问他说，那你要求什么？于是啊，他要回答王的时候，他说我祷告天上的神，我就对王说，你看他一边对王说一边祷告天上的神，他说王若以为美，仆人若在王面前蒙恩惠，求王差遣我往犹大。好，你差遣我到犹大，到我列祖坟墓所在的城去，我好重新建造那城。哦，那个王后那时候啊，就坐在王的旁边，王就问他说了，你去需要时间多久啊？几时回来？好， 那个王没有反对，他就问你去，意思你快去快回啊，你几时回来？那个王喜欢差遣我去，我也把日期告诉了王。好，然后呢，尼西米很过分了，非常过分。他这就我们说尼西米实在是进取的人，敢求敢想。他说王若以为美，请赐我诏书，就是通行证了。好，通知大河以西的诸省长准我经过。你知道他要回到犹大省要经过好几个省了、啊、他说我需要王的诏书准我经过，直到我抵达犹大，我要你这王的命令拿着我才可以，等于护身符了，等于陪着他就直到到达那个犹大。还又赐诏书，还又要了，不仅有通行证，他赐诏书通知看守王园林的亚萨，使他给我幕僚。你知道园林啊，就是指的今天的林务局啊，通知王元林，就是管木材的，好，通知他给我木料做属殿营楼之门的横梁，并供城墙和我所要住的房屋使用。你看过分不过分？给你回去又不错了，还要木材，还要材料供我回去使用。他说因我神美善的手帮助我，王就把我所求的赐给我。我觉得在这里有一个人呐、啊，他完全没有想到自己，他没想到我这个命可能会丢了，我官可能会丢了，也没想到我前途上，我完全没有想到，我只想到我要回去。神的城墙、城门、荒凉、城门被火被拆毁，城墙被拆毁，城门被火焚烧，想到那个荒凉情形，他过不去。我不能在这里过一些荣华富贵的日子，我需要回去。我不仅要回去，我要平安的回去。我不仅要平安的回去，我还要带着材料回去。亲爱的弟兄姊妹，在这里啊，我们常说一个人啊，在神面前要积极进取，就是、啊、敢求敢想。好，接着王就派了军长马兵护送他，一路到了河西，将王的诏书交给他们。好了，在当时在耶路撒冷就有一个何人能参巴拉，还有亚门人多比亚，听见他们来，听见这个尼西米来了，就恼怒，就在那里。结果尼西米啊，真是积极，他一到了耶路撒冷，在那里啊住了三天。好好，这三天他做什么？他夜间起来，他知道他的动作太大不行，他夜间起来啊，就有几个人跟他一同起来。他说：“我起义要为耶路撒冷做什么事，我没有告诉人。”我没有讲，但是我起来，他除了我骑的那个牲口，就是那个畜牲以外，我也没有别的牲口啊，在我那里当夜出了谷门，好，就开始查看，见城墙被拆毁，城门被火焚烧，有些地方呢牲口骑不过去，他就自己走过去，沿夜间沿溪而上查看城墙，又进入谷门就回来了。好，他要做什么他都不跟别人讲。然后呢到了二章十七节，他就啊对他们说了，就是一同回去的和当时在地方说，你看耶路撒冷怎样荒凉，城门被火焚烧，你们都看见了，来吧，我们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免得再受凌辱。 Amen。 所以尼西米呢，他就在这里啊跟他的一同回去的人和当时在耶路撒冷人就呼吁他们，我们一同来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当时呢何伦人参巴拉、亚门人多比亚、亚拉伯人基善就笑他，你们做的是什么？你们要背叛王吗？我就回答他们说，天上的神必亲自使我亨通，所以我们做他仆人的要起来建造，你们却在耶路撒冷无份无权无纪念。的意思是我们在耶路撒冷有份有权有纪念，你们是无份无权无纪念，多豪气的一段话。啊，接着呢马上开始动工了。你看他的动工是有计划的动工，他这里面啊从第三章开始说到齐庞是什么人，齐庞是什么人，一段一段很有秩序很有规划的就安排好，然后不仅齐庞还齐后是什么人，就换句话说他的配搭是非常紧密的，一段一段谁负责哪一段，谁负责哪一段，谁负责哪一段，你就可以看得到尼西米的行政能力是很强的。我很惊讶，尼西米原来不过是伺候人喝酒的，他怎么行政能力这么强啊？他就在那一段一段一段一段，他就把这个好了。当他在那里做工的时候，这些啊 参巴拉啊，什么多比亚、啊、就笑他了，然后说你啊，这建什么墙，狐狸上去啊，也必踩出个洞来。好，他就藐视讥笑他们。这个时候啊，尼希米不理他，尼希米啊就跟神祷告，好，这个他我祷告我们的神，又因他们的缘故设立看守的人昼夜防备。好，后面简单的说，他们的仆人一半做工一半拿枪，然后呢在这里啊，这个扛抬修造城墙的扛抬重物的都佩戴兵器，一手做工一手拿兵器，然后呢腰间佩刀剑造，所以一边做工一边带着兵器，然后吹角的人在我旁边，然后说这工程浩大，因为城很大，好，城很大，他说我们在城墙上彼此相离甚远，怎么办？吹角的人呢、啊，就一看见角声在哪里就聚集到我们那里，我们的神必为我们伸展，因为仇敌从哪里出来不知道，这个吹角的人一看到仇敌他就吹角了，你角声到哪里大家人就聚到哪里，那这时候仇敌哪里敢跟他们伸展，所以他们从晚上呢，好，这个他说从天亮直到星宿出现的时候，个人和他的仆人呢都在耶路撒冷城住宿，然后好在夜间护卫我们，白昼做工。你看见没有，那个尼希米啊就是这样的积极的工作就开始展开了。当他积极展开的时候呢，有一件事情发生了，就是啊有一些贵族啊，这个就喊官长啊，就跟老百姓索取利息，代放代钱给他们，是不是高利贷我不知道，反正就是索取利息，这老百姓就呼叫了，埋怨了，说我们儿女人口众多，要去得粮食吃饱活命，结果你们还来跟我们要利息。尼希米知道了这个事啊，非常生气，就发怒，就斥责这些啊，斥责贵族和官长说，你们个人倾向自己的弟兄索取利息。你知道尼希米真厉害啊，他不仅骂他们，安排大会攻击他们。你知道尼希米真的是个很强的人了、啊。好，这个不仅骂了他，这个安排大会公开批斗这些人。他说这个我对他们说，我们尽力赎回了我们弟兄，就是卖与外邦的犹太人，你们还要卖弟兄使我们赎回来吗？这些贵族和官长就无话可说了啊！我说你们所行的不善，为着避免我们仇敌外邦人毁谤，你们行事不当敬畏我们的神吗？我和我的弟兄与仆人也将银钱粮食借给百姓，我们大家都放弃收取利息吧。阿们。好了，最后就签订了，然后抖一抖胸前的衣襟说，凡不成就这应许，愿神照样抖他离开他的家产和他劳碌所得来的，直到抖空了。会众都说阿们，有赞美耶和华。好，这一下大家怨气摆平了。你看尼希米啊自己没有事，后来呢尼希米就说了，他说自从我派到犹大省，好，做了省长以后，从亚达薛西王20年到32年，我12年之久，我都没有，好，我与我的弟兄都没有吃省长的俸禄。那以前的省长我不管，我没有收省长的俸禄。好，而且呢，我因敬畏神不这样行，并且我坚定持续做城墙的工，我并没有啊炒地皮自买田地，我的仆人也都聚集在那里做工。好，他说啊，除了从四围外邦中到我们这里来的以外，有犹大的平民和官长150个人每天在我席上吃饭咯，150个人每天吃饭咯，而且吃什么？每日预备一只公牛，6只肥羊，又为我预备一些飞禽，吃的不错啊。那个郭弟兄说，他们训练中心120人，不过也就是20-30斤的肉。你看，一只公牛150个人，一只公牛6只肥羊，还预备一些飞禽，哇，样式很多哈、啊。只是他没有遇到预备鱼就是了哈。啊，每10日1次，多预备各样的酒，还有酒类。啊，如此我并不要省长的俸禄，他都是吃自己的。哎们，他自己把他的老本带来全部喂着。他说，因为百姓服役甚重，我的神啊，求你纪念我为这百姓所行的一切事，以善待我。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看见这里有一个全然不自私的人，他完全是 为着神的权益的需要花费自己啊，他的花费不仅他的人他的钱财完全花费出去。所以感谢主，这个城墙的修造的工作，虽然这些啊常常来攻击他，甚至设计陷害他要杀他，这个计谋都没有得逞，尼西米坚定而且刚强不畏惧，所以这个修造的城墙工作52天就完成了，了不起吧啊，这么大的一个城墙52天就完成，大家同心合意啊就做了。好，那这个完成以后啊，到了第八章啊，你知道尼西米啊跟这些回来的人，他们大部分人都是在巴比伦或者波斯出生的，大部分在那，因着他们的出生啊，所以他们是在一个巴比伦外邦的文化之下成长的，所以他们其实很多的构成啊完全是巴比伦的构成，世界的构成。所以他们要回来，他们要建圣殿，里面要这个敬拜神，这个他通通不懂，他需要重新被教育，重新被构成。这个时候啊，尼西米知道他不行，所以呢在尼西米第八章啊，他就请经学家以斯拉将摩西的律法书带来。哈，那以斯拉来了，就将律法书带到会众面前，哈，然后在水门前的宽阔处，从清早到晌午，在众男女并一切听了能明白的人面前念这律法书，众民侧耳而听。好，我简单说到这里。你看见尼西米啊，他知道自己的不足，他知道他对律法认识有限不够，但是他知道有一个人比他厉害，是什么？以斯拉。所以他的心很宽阔，他知道为了弟兄姊妹，为了神的权益啊，为了这里的需要，他不计这不会说嗯我不行，我虽然是草包一个我不行，哈哈，对不起，草包这个字不用错了哈。我虽然在这一方面不行，但是我知道有人比我行。你知道他的度量就是宽阔。阿们，我们要在教会中学会啊，看看谁比我行，我们要接纳他那一份。啊，尼西米就给我们做了非常好的榜样。好，因着时间的缘故，我尼西米的故事只能说到这里。我们现在来看一看我们的纲要。这个纲要里面啊，写得非常的好，整理得非常清楚。第一点，我们看到149页，第一点就说到尼西米是重建耶路撒冷城和城墙。好，这里说到神的殿和神的城，我想蔡弟兄等一下也许有负担，他就说简单的说在第二点里面，就是149页第二重点，我们认识并享受基督做我们的生命，好，我们就有召会作为神的殿。好啊，我们如果认识他做头的身份，殿就要扩大成为城，就是神的国。简单的说，殿就是我们敬拜神、享受神、与神来往的一个中心。那我们只有这一点是不够，我们需要城，城所在的范围就说出主权所在的范围。那今天神在我们中间要得着主权，很重要一点就是我们必须把主权交出来，承认他做我们的头。但是我们必须承认，我们对主享受归享受啊，但回到家啊，还是自我做主过生活。我们很少人是把主权交出来，好，让主来管理，让他来做我们的头。这点弟兄姊妹你承认不承认？我也承认啊，我这一生很多时候我们好像来聚会中对主有一点享受，我们好像就这样，但是神不满足于此，神不仅要得着殿，神还要得着城。就换句话说，神要在我们中间能够真正的做王，能够掌权，他要做我们的头。那这个时候就需要你我在生活中把我们的主权交出来，把我们的拣选交出来，把我们的打算交出来，把我们的规划交出来，把我们对人生美好的前途盼望交出来。这个交出来就是什么？就是让他来做主。那这一个就是神今天所要得着的国。好，第三点，我们一同读第三。尼西米既表明今天我们在主的恢复里需要有正确的。好，请你把正确的这三个字要签起来。你知道这个进取啊 积极进取这四个字啊，其实是很重要的。一个人啊，大概会成功啊，都跟性格中有没有积极进取很有关系的。阿们。你一个随随便便的、马马虎虎的、这个喜欢摸鱼的、喜欢打混的、不是一个积极进取的人，你大概什么事都不会成。我说不是积极进取的人，连撒旦都不要用他。你们会听我这样子讲吗？连世界都不要用你，因为你没用嘛。要有点用处，都得要积极进取。Amen。你如果善善的，偷鸡，不是偷鸡摸狗，偷摸鱼的、打混的、随随便便的，这样的人呢、啊，不可能会有成功的。我们在外面总是看见一个人会成功，他身上都有可取的地方，都跟这个积极进取有关。所以今天我们在神手中，我们也需要积极进取，不过这里说到叫正确的进取，就是他的积极进取必须伴随着一些的条件。什么条件呢？请看到第四重点。第四重点说到，尼西米不活在他天然的人里面，还是活在复活里，他是进取的，但他的进取伴随着他其他特征。什么特征呢？第一个，与神的关系，他什么？爱神，爱神在地上的权益，包括圣地，好，表征基督，圣殿表征教会，和圣城表征神的国。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的积极进取有没有连于神？有没有留意神的权益？如果你的积极进取，我知道有的人很精明、很能干、很强的，但是如果你的积极进取没有连于神和神的权益，那个叫做不正确的进取。这句话，请你们要会听我讲这个话。我要说的话，我没有否定一个人能干，他的能力，他的积极进取，但是你的积极进取必须连于神，必须连于神的权益，那个积极进取才叫做正确的进取。那第二个呢，他作为一个爱神的人，尼西米在交通中祷告神，接触神，为着城墙的建造，他站在神的话上，并照着神的话祷告。你看见他积极进取是连于什么？爱神、祷告神、接触神的话、站在神的话上、照着神的话来祷告。这个积极进取叫做正确的进取。好，那第三点，尼西米信靠神，甚至与神是一，结果他成为神的代表。阿们。他因着信靠神与神是一，所以这样的进取最终叫他成为神的代表，这个叫做正确的进取。好，第四点，我们一同读第四点好不好？尼西米在他与百姓的关系上全然不自私，
他为自己寻求神，也不自己的怜悯，他所求的可以为百姓，有
家牺牲他的所有。好，有些人积极进取会伤害到别人的权益。好，有些人积极进取啊，里面才有私心，他有一些其他的打算，所以他的进取啊，反而会成为别人的难处。这样的话你们听得懂听不懂？我事实上我看到有些人的积极进取啊，是对别人有侵害性，好，会对别人会有一些伤害。但是在这里啊，你看见尼西米的进取啊，积极啊，他全然不自私，他不为自己，始终乐意为百姓和国家牺牲他的所有。所以他的积极进取到最后一个最高的境界就是牺牲自己。如果我们的积极进取是抓这个抓那个，这个情绪啊，那个积极进取啊是不可取。阿们。尼西米给我们立下一个最好的榜样，他没有为自己，他为着国家，为他的百姓，为着神在地上的权益牺牲他自己。好，那因着他的积极进取伴随着这些特征，所以他的进取我们叫做正确的进取。好，接着第五点讲到他在做王的地位上他有个很好的榜样，为什么？居心纯正， 居心纯正。那居心纯正跟刚刚我们说到第四点啊，不自私啊，牺牲他所有事是有连贯的。你看他不自私，他不仅不放高利贷啊，不放贷给百姓，也不接受省长的俸禄，每一天在他席上啊，供150个人吃饭。你看150人吃饭，姊妹们每天做150人吃饭，不简单啊，不简单。那时候没有瓦斯，现在啪一下电锅微波炉嘟一下，那时候烧一顿饭，你看150人吃饭那怎么烧啊，那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是他实在是一个美好的榜样。好，第二个说尼西米作为总司令，那时候他是省长啊，他不是在那里发号司令，他自己什么有份于夜间守望，亲自参与。这就像保罗一样，保罗是亲手做工。哎们，我们在那边服侍啊，不要高高在上的，我们要学习呢亲自去服侍。好，第三个，尼西米因他与他弟兄敬畏神啊，12年之久没有吃省长的俸禄，刚刚我已经读过了。最后呢，他的坚定持续做城墙工，没有接受任何一种报酬，他不图私利，反而供养别人，目的是为建造城墙。弟兄姊妹，我们读一读这些榜样啊，真觉得感谢主，圣经中留下一个这么好的榜样。好，那我们再看第六点，好，就是刚刚我们读过了尼西米第八章，他说尼西米虽是首领，但他没有野心，他不能说我最大，好，谁都要听我的，好，我就是不行，我也不承认自己不行，这样错了。他是什么？他在重新构成以色列国的市场，承认自己需要以斯拉，以神的话重新构成神的子民，这事实所指明。换句话，他的心非常大，他知道谁比他好，他知道好东西在哪里，他知道什么人对这些百姓最有益处，他接纳他，他就请以斯拉来帮助他。亲爱的弟兄姊妹，人有时候啊，到了某一种位置上以后啊，好，你一直被人家捧，一直被人家捧，一直觉得你很好的时候，到最后发觉其他人都是笨蛋，只有我最行。我的确看过有些这样的人了、啊，但是在这里尼西米啊，他知道自己不足之处，他知道谁比他强，他真是接纳以斯拉这一份，成为他的帮助。所以第七点，刚刚啊，郭弟兄带我们读过了，尼西米是人类历史上，我们一同来读好不好？最后一点，
尼西米是人类历史上完美的首领，上好的首领，也是一个很好该如何的最佳榜样。
我们尤其是众召会中领头的人，思想他的榜样，的确是值得的。这也叫我们也成为得着神，并将神永留给人的榜样，以转移这
时代。
所以在我们诚心圣言最后啊，百姓对尼西米没有抱怨，人人都珍赏他，感激他。我们可以说尼西米是位杰出的长老，他是一个上好的榜样。 Amen。 但愿我们都能够效法尼西米，成为我们的榜样。我们来唱首诗歌，唱完我们蔡弟兄还有黄雅公交大本诗歌349首，这里有很好的对照啊，大本诗歌349首。这里说到妇人和男孩子之间的对比差距在哪里，好吧？好，请为我们。 记好了吗？
人都看向主灯之上，有远近视，我人都记得主播左手有远漂泊，同他曾是虽然有人记心却不能，同他常是虽然有人皆心却不能，众人都想同主共会被解决的
唱起来，唱第五节。末了的时候，主给我们那、啊、这么好的一篇信息啊，鼓励我们呢、啊，在这末后的日子啊，对神呢、啊、有时代的价值啊，渴望神得着我们呢、啊，能够得以转移时代。在这篇信息里头啊，一个很重要的点，一直神向我们啊，向召会发出一个呼召啊，渴望我们呢、啊。更多的有人啊起来羡慕啊成为男孩子。啊只有男孩子的出来能够啊转移这个时代。好、啊、那最后啊这篇信息的结束的时候拿出一个很好的榜样，就是啊尼西米。啊他是啊真是一个典型的圣者。啊那我们啊有些东西细节啊弟兄们其实讲的是相当完全啊，但是我还是补一些，我们先读一下周三的经节啊，刚才弟兄说到启示录十二章，这是啊一个非常非常关键的一处经节，因为啊在神看来是一个神最重要的一个时代的行动啊，就是在启示录十二章。那周三的经节我们一起来啊弟兄姊妹对读好了。我们神的救恩能力国度并他基督的权柄现在都来到了，因为那在我们神面前昼夜控告我们弟兄们的控告者已经被摔下去了。弟兄们姊妹
对，
凭自己所见证的话，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自己身体。
阿们。他这里说到在天上啊有一个大的宣告说我们神的救恩能力国度并他基督的权柄现在都来到了。那这个宣告是根据什么？是因为
好，那在我们神面前呢，昼夜控告我们的弟兄，我们弟兄们的控告者已经被摔下去了。这节经节里头，你要知道有一个非常关键的东西在隐藏在后边，意思是说，在你读约伯记啊，我们的要来的冬季训练呢、就会读到约伯记。好，那我是实际上是预告一下，那约伯记啊，一开头的时候、就说到这个约伯啊，在约伯身上发生的一些事情。其实，在发生事情之前呢，是天上啊先开了一个会啊，在那个会议里面呢，啊，竟然呢、有所有的这些啊，神的众子，就是指的天使啊，在那边呢，侍立在耶和华面前，在那个开这个属天的会议里头啊，我们看到、有一件事情竟然发生了，撒旦呢、他说啊，竟然也在其中，他在东边啊，就是控告我们的弟兄，毁谤我们的弟兄啊，那甚至在神面前啊，是挑拨。挑拨神啊，跟这个约伯的关系，那但是呢，神就最后差遣约伯说，撒旦说，好吧，你就继续去做吧，那你可以看到，哇，这个一个对头啊，神的对头啊，竟然在开会的时候啊，还可以啊继续回来开会，就好像一个公司的背叛的。进来了公司开会的时候他还可以继续来开会，诶，这是好奇怪的事，那神怎么容忍这些事情？但是啊，确实是摆在圣经里头，而且圣经里头不只说到是他，甚至在撒加利亚书的时候、提到的时候说那个所罗巴伯啊跟大祭司啊约书亚，那不是带着以色列人呢、过这个过约旦河那个约书亚，是另外一个约书亚哈、就是跟着所罗巴伯啊一同啊第一次啊回来的时候那个大祭司，他说他说在撒加利亚书那个第一章里头也是提到说啊，在天上有一次在那边开会的时候啊，撒旦也在其中，哎呦，圣经上两次很清楚的说到啊，撒旦呢开会的时候常常可以到神面前去告状。所以啊，我们今天呢、在地上生活的时候，你不要以为啊我们做了什么都不知道，撒旦通通看得清清楚楚，常常到你到神面前去告状，是吧？但是呢，这里头啊，到了启示录十二章的时候，他说到，那在我们神面前是昼夜控告我们弟兄们的控告者。好，因为在这个礼拜的信息啊，很好的就是在周四的一开头啊，今天早上的晨兴的一开头的第一句话就是说啊，把这个天上的这个大龙啊，这个蛇、魔鬼、撒旦啊，你们都是粗信的或者就跟不上的，读这几句最简单的话就很清楚。他说啊，这个大龙啊，这个龙是指的什么？巨大。残忍与杀害，是的，龙比蛇是当然要可怕多了，对不对？要巨大多了，而且在启示录十二章里头就是说，第三节说到这个大龙是什么？叫大红龙，意思说啊，它是杀害了许多的，杀害了许多的人呐、最后啊，他所引起的流血，它是一条大红龙，它是非常残忍杀害的。那蛇是在圣经里头一直讲到，从创世纪一开头的时候，蛇在这边诱惑人，就是撒旦的化身呐、在伊甸园里头啊，这边诱惑人，所以啊，蛇是在这边一直欺骗人的狡猾者。他说魔鬼的意思是什么？是控告者。毁谤者，这个 evil 就是控告者、毁谤者。那撒旦是什么？叫做背叛者。好，那你们有这个基本的东西以后，你再回到前面，他说啊，他的控告者，他可以啊，回到周三我们刚才读的经节，他说啊，那在我们神面前是昼夜控告我们弟兄的控告者，终于啊已经被摔下去了。这个你们要若是有时间的话，读一下。在约伯记第六章第三节的注解 啊，那个注解很长，但是后边的后半段呢，他就写得很清楚。他说，神呢，按照他的智慧啊，他的主宰的权柄，好，就是啊，这个控告者啊，他一直竟然还把他保留着，啊，他来参加这个什么属天的会议里头啊。他说，因为啊，他没有在撒旦身上执行他的审判，神给他有限的时间，让他做一些事，好应付啊一些啊消极的需要，要以完成神的经纶。所以啊，在约伯时代的之后啊，2000年，啊，他说耶稣基督啊，借着十字架上的死，啊，废除了撒旦。然而呢，撒旦进到神面前的权力仍然没有从他仍未从他夺去，啊，但这个权力呢，是在大灾难开头的时候要被夺去。意思是说，在大灾难开始的时候之前呢，当这个男孩子啊一被提到天上去的时候，撒旦在神面前呢，啊，宝座前呢，啊，昼夜控告的权力啊就被剥削掉。因为什么？他从天上被什么摔下来了，啊，所以啊，撒旦呢，啊，虽然在十字架上已经是被神呢，啊，审判了。大家一定要有一个正确的观念，审判跟执行是不一样的情形。在所有民主法治的国家，在法庭里头，你可以说我定你的罪，哈，要下监20年，对吧？但是呢，中间还要上诉，是吧？最后啊，定验啊，做什么？定验了以后啊，好，但是什么？才去执行，是吧？那有的人是什么？好，判了死刑。哦，现在还拖了好多年之后，最后什么？最枪决了，哦，这个是执行。所以执行和审判呢，啊，判决是两码事情，就是是有时间上有差别的。那同样呢，撒旦是在十字架上啊，借着主耶稣的死啊，已经把他什么审判了。他说啊，世界的王啊，他已经审判了，是吧？他被废除了。但是这个最后的执行是谁来执行？这边呢可以看到得胜者男孩子。当这个男孩子啊，他被一提上去的时候，他说啊，天上就发生了一件大事，哈，啊，就是我们周四的说啊，天上就起了征战，米迦勒和他的使者与龙征战，龙和他的使者也征战，并没有得胜，天上再没有他们的地方，大龙被摔下去。啊，这个表面上我们读起来明明是米迦勒在打仗嘛，对不对？不是男孩子在打仗啊。对，在圣经里头我们看到米迦勒是在天使长中间的一位，啊，是保护以色列民的一个特别的一个天使长，啊，那他常常为着神的权益啊，是啊，跟那撒旦同样都是天使长，他是啊在里边呢，啊，对抗的。但是呢，他说到米迦勒和他的使者是与龙啊在那边征战的时候，但是啊，过去啊都这个常常产生争执，哈，像等我们读到但以理书的时候也读到，对不对？米迦勒，哈，那这里头又出来说，当这个男孩子一被提上去的时候啊，哈，提到神宝座那边去的时候，从天上立刻发起了什么一个征战。大的征战，那这个征战呢，表面上是看了，啊，是米迦勒在跟撒旦在那边征战，但是呢，这边我们的信息里头很清楚的说到，啊，在今天早上的信息他说到，啊，就是第三行，啊，说这时撒旦被摔下去是因着得胜者，就是男孩子被提到神那里。这里的原则是男孩子在哪里，哪里就没有仇敌的立场。啊，这个男孩子是一个历世历代所有得胜者的集大成，啊，要知道头圣经上写的头一个殉道的男孩子就是什么，就是亚伯，啊，亚伯和该隐，啊啊，就是这个亚当的儿子，哈，他是啊头一个是殉道的，哈，他是头一个 头一个祭司哈、哦，那历世历代啊，有许多的这些啊得胜的哈、哦。那我们看到有的时候我们去参加一些安息聚会，有的时候真的是这些爱主的，他们啊在主面前啊、哦、挨不到主回来，他们的、啊、陆陆续续都睡了啊、哦。但是呢，他们的确在他们在活的时候，天天都什么来征战的。那今天呢，你要知道这个男孩子就是什么，他是平常就打仗打惯了。所以当他从这妇人身上的产生出来的时候，就是说这边信息讲得很好，生就是什么，是复活。因为啊，在圣经里头主曾经说到说、啊、当主耶稣复活的时候，他说啊，好、哦，知道吗，他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了你、哦、这个生啊，是说当在复活里头、哦、他就被升为神的长子，意思是说在那一天呢、啊、在这个生呢、啊、是一个宇宙的大生产啊，在主耶稣复活那天呢、啊、他也生出了我们呢、啊、许多的众弟兄啊，成为主的众弟兄。那在这里头这个男孩子的从这妇人中间的生呢 啊也就是那历世历代所有这些殉道的这些啊的圣者，他们在那时候被主提去了，复活了，提到天上去。所以当这些男孩子、啊、他们在地上的时候啊，就是啊，从来不给撒旦任何地位的。所以他们一到了天上的时候，天上就发生了大的征战。这个撒旦呢、啊，在神面前，在神面前控告的这个权利啊，就被剥削掉。他们就这个大龙啊，就从天上什么被摔到地上来。啊、所以他后面就宣告说、啊、我们说 我神的救恩能力国度变基督、他基督的权柄现在都来到了。那你说神的国不是我们在现在就已经有了、啊、我还是要再说强调一下，在旧的真理来说，今天我们的教会生活是国度的实际、啊、但是呢真正的国度的实现或者是国度的全享，是要等到青年国来到的时候才是真正的国度的来到、啊、那今天我们可以预尝一些、啊、所以他这边讲的说、啊、神的救恩，你说我今天我难道我们没有尝到神的救恩，是我们尝到了神的救恩，但不是全享。有一天你可以看到当青年国来到的时候，那是什么，神的救恩的全享、啊、他说神的能力，他的国度，还有、啊、他的受膏的基督啊，他的权柄啊，现在都来到了。意思说国度的来到，神要展开了、啊、把恩典时代结束，要展开一个另外一个时代。所以啊，这个关键的转变是什么，就是什么，男孩子的被提。所以也在神心目中啊，他渴望着得着这些啊男孩子啊、哦。那这边也信息这个经节讲到说，弟兄们胜过他是因为什么，羔羊的血，并因自己所见证的话，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不爱自己的魂生命。啊、所以说他这里头要说你要成为男孩子、哦、你必须什么要征战、哦、要能够什么胜过他。那胜过他是凭着什么，羔羊的血、啊、这个我们的信息里头到周四的时候、啊、今天早上有读到这个血的应用，就是在于什么，我们良心的被控告。这个良心的控告其实啊，在生命的经历里头啊，其实是很清楚，当我们呢、啊、良心是啊神差遣来啊在我们里头啊来管理我们，好、哦、说当我们有些偏差的时候，他会来指正我们，对不对？所以当我们有一些东西啊，听到良心的控告，我们该去对付的，我们就去对付掉。好、哦，对付的时候啊，你还要凭着神的血，哈、哦，要把它对付干净。那所以我们啊，得救以后才能够、啊、良心是越操练越敏锐，越操练越敏锐越干净。但是他这边周四讲到说，当我们操练到一个地步的时候，有的时候会变成那敏感、啊、就是过敏，对吧？在这边讲是叫软弱，其实讲起来就是说非常一些小的细节、啊、我们就会感受到、啊、像有些时候你说了一些话不合适，有的时候一下台你马上找着弟兄喊对不起，刚才我有些话说的不合适，请你赦免 哦，我们有些东西啊，自己良心里头啊会有感觉的，是吧？所以你越操练的时候，里面是越敏锐。但是呢，我们一定要区分出来，良心的控告里头啊，有些是从神来的光照的控告，哦，那个是要指正我们。但是还有一些是什么？是撒旦的控告。哦，你可以看看，当我们没有心啊，要为着神的时候，良心啊，这撒旦的会不会来控告？没事啊，日子好过得很啊，对不对？你不爱主的日子，你到世界去打混的日子，对不对？除了夜深人静啊，你里头啊会被控告啊，那个是啊，神光照你啊，对不对？但是啊，当我们呢、啊、越爱主的时候，发现吗？很多的控告是越来越多啊，这些控告，撒旦的控告，跟这个良心里头神来的光照，一个最大的，我们一定要把它区分出来。这个区别就是什么？撒旦常常是啊。无风新浪啊，哦，就是说没有这个事实啊，但是呢他在里头控告你啊，那尤其我们在弟兄们要起来啊，要讲话，像你们啊圣徒们啊在主日啊要起来申言的时候，常常里头都会受控告啊，你看今天早上哦，出门前哦，夫妻啊吵架，那我们每一次都是这样子啊，哦，要去啊为主要去怎么讲哦，像我看有些人呢，我被选为这个主日集中要做见证，哇，那个礼拜啊，家里的征战呢、啊、就特别多，对不对？所以他来这边站在台上的时候，撒旦就会控告他。那撒旦控告目的什么？要把我们什么变软弱，把我们拖垮掉。所以在这个时候啊，你要操练，你要跟撒旦讲说啊，我虽然不完全，但是我借着主的宝血，哈、啊。这个你是啊，是啊，我需要胜过你啊，主耶稣已经在十字架上已经啊审判了你，是吧？所以说你要多多的用主的血来宣告，尤其啊我们要去传福音给别人的时候，我们更需要用这些来宣告啊。只是在经历上啊，我们是所以在那边讲的时候，我们不仅是要宣告，更是要宣扬救赎之血的能力啊。我想这一段大家清楚以后，那另外一个就是说到和我们自己所见证的话啊，这个我们的见证的话是很重要的，所以在很多时候，我们要能够在不信的人之间，我们要敢传，要敢说啊。虽然也知道很多的话，我们是还不是完全的做得到，但是呢，我们借着这样子的来操练，是吧？这个主在我们越过把我们呢越炼净。他说，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自己的魂生命，所以啊。在这里头一开头的时候，这边信息啊，第一周一的时候纲要就讲到说，我们要来到哈、这个神的宝座前哈、要来到这个前来这个至圣所，来到这个施恩的宝座前，来到神自己这里。刚才柯弟兄特别讲到来去来哈、我们基督徒啊，这里的来啊，其实有我的领会有两种意思。一种就是啊，我们每一个人你要成为得胜者啊，你第一个什么一定要来到神面前。好，所以说他这里说希伯来书的作者啊，他在这边鼓励我们哈、他不是说啊是做一个指路牌，像有的时候我们很多人呢、只是做一个指路牌，像有些父母说你要爱主啊，好、我已经不行了。好、这个就不够啊，我们应该什么要做榜样，是吧？要操练啊、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第一个嘛，一定要来到神面前，要跟主做亲近，多交通，多祷告，好、要听主的话，好、那这个是很重要的，那你才能够什么，你从主这边呢、被主浸透，得到主的丰富啊，你才能够出去把这个福音传扬出去啊，把这个见证呢、带给人家。最后呢，第三个来很重要的嘛，你带着一般人，好、一同来到宝座这里。好、我是觉得这里的前来啊，是第三个的味道比较重，意思说你要做一些的圣者，要做榜样，你要告诉人家说什么。来，跟我来， 看我的。啊，今天教会里头啊，很多时候我们不能说只做指路牌啊，所有做父母的我们要做榜样。啊，你自己啊先爱主。你是一个操练的，常常的到宝座前的祷告的。我告诉你，你的儿女就羡慕这个东西，是吧？今天我们神不缺啊，啊，他说这里啊，只说会去的，不能说来的人呢、啊、是没有效用的。意思说，我们要啊，要常常做榜样。我觉得在这里，我们在北投大区啊，很幸福。哎，像柯迪翁是做很多的好榜样给我们看。我跟柯迪翁一同服侍啊，这几十年下来啊，我真的看到他是一个为了神的权益在这边非常拼的人。啊，他在很多的暗地私下的时候，他都是、啊、只考虑神的事情。那你看，他暑假啊，他说什么？请你跟我一起什么？啊啊啊！你请你跟我这样唱啊！他像不像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啊？啊，他自己很享受诗歌，好、啊，怎么来唱哈、啊？对不对？啊、请你们哈、啊、跟我这样唱。好、啊，今天我们所有服事的人呢、啊，我们要把榜样摆出来。我们要操练、啊、操练做得胜者、啊、我记得很多年前我有一个领夹、啊、上面写着、啊、这个 overcomer、啊、那我在以前的手机啊，在 Facebook 以前那些我都留下一个和这个英文字 be an overcomer， 我要鼓励自己什么，要成为一个得胜者。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渴望在神眼中啊，要成为得胜者。因为啊，神在这个世代里头要能够转移啊，神除非得到一般的得胜者，好，神是啊没有其他的路。所以说他这里头讲说，神有许多的难处，他是真的是撒旦常常在前面神面前控告，但是有一天什么，这撒旦要被什么赶出去啊，摔下来啊！这时候整个天空啊，再也没有撒旦的势力了。这时候啊，神是得着一个清明的一个啊开始哈、啊。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男孩子的背题啊，在整个时代的转移上面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一步啊。所以感谢主，但愿我们呢、啊。都在这边呢，看清楚，所以我们渴慕在这边有积极的操练，啊，那越多的享受神的话，啊，能够被神来构成。那后面呢，提到这个尼西米的时候，尼西米啊，大家必须要留下两个最深的印象，一个叫什么？他盖造城墙。啊，建造恢复的建造城墙那个过程呢、啊？刚才柯弟兄讲的非常的细，啊，在52天之内把城墙建立起来。那第二个就是什么？使他的百姓啊重新被构成。啊，这个是这个把神的思想、神的观念啊，能够传输到他所有他的子民中间，好叫这些、啊、神的百姓成为神的复制。啊，都要成为神的地上的见证。所以你可以看到，从那个时候尼西米第三次带以色列人归回之后，以色列国、啊、就彻底的脱离偶像。啊，他们呢、啊、很多的素质的改变是借着尼西米还有以斯拉这样的借着这样的来。啊，整个、啊、这些子民啊就成为啊世上啊完全不一样的。那这边我还是觉得我们呢、啊、需要来厉害的操练，所以刚才我们讲的说，我们需要，啊，要出众，啊，出众，众人的众，啊，啊，不是那个出众，哈、啊，他说我们不要成为一个什么可有可无的人，哎、啊，我就一读到这里的时候，我就要想到在创世纪里头啊，啊，约瑟的事，他说那个雅各啊。在临终的时候，他跟着约瑟的祷告的时候，他说呢，他是那与弟兄啊迥别之人，他是一个在弟兄中间啊，他是、啊、完全不一样的，啊，迥别之人当然是指的一个拿细耳人，哈、啊，他是完全被分别出来， 好归给神的。那今天我们也渴望在神的恢复里头啊，我们要得着更多的这些的圣者，要成为男孩子的一部分。那今天呢，这个最后的这十二月最后的这个四周啊，我们都要好好的为着神的权益要拼，求神给我们这样子的叫积极进取的心智，无论如何我们要就是跟神跟撒旦来征战，好叫神呢在地上的权益啊能够不断的扩展，在这最后的几周我们要得人得地，阿们。
好，我们先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在这幕后的时代在向我们说提醒的话，让我们真是都能够有心愿，向你祷告，成为你的凭借，是吧？你要结束这个恩典的时代，盖进你国度的时代，主啊，你要借着一般的得胜者，将仇敌摔下，主啊，让撒旦在这里没有地位。地上的国要成为我主并主基督的国，你要恢复这地，得回这地，盼望我们都能够成为跟随榜样的人，做一个积极进取，主啊，真是能够在你面前有更多的祷告祈求，吃喝享受，并且能够将福音传给别人，将人带到你的面前，主啊，真是让你的旨意能够成就，召会得着建造，感谢你。好，这个长老国际长老负责弟兄聚会的信息我们已经结束，从下一周开始我们进到这个感恩节特会的信息，请弟兄姊妹应该都已经拿到了这个新的这个诚心圣言。好，今天聚会停在这里。
我们下一周是读第一篇。